长平山水区详细的记载了十三陵的规模。所以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反对汉朝的那些书生啦，一味的死坑书本，这个不好。就是读书是要读的，但是你要不要死读书，要活读书，是吧？读死书不行。所谓读死书，就是一天到晚读书，是实地调查就，对吧？实地调查一个都没有，对吧？就关在房间里闭门，闭在这个象牙塔里面读死书，那不行的。所以他反对，汉代的这些儒生，对吧？一味的死坑书本，把学术研究引入到一个深入研究社会民生问题上去，而且要深入研究社会的国计民生，不仅仅是学术，有关当时的国计民生、老百姓的生活，他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国计民生，对吧？关心民众的疾苦，就是研究民众的，啊，比如说漕运，这都是实际上涉及到国计当时的国计民生啊，对吧？所以，农业，对吧？农业更重要，中国古代是以农为本了，对吧？所以实际上都是把这些问题都，把学术研究引入到深入研究社会民生上去，这同王阳明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王阳明是，静坐顿悟，对吧？根本不要读书了，到后来。对吧，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和佛教结合在一起了，对吧？那又往这个空的方向去发展了，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对吧？顿悟当中可以成为圣人，当然他不是称佛了，他是顿悟称圣，对吧？这个不对的，对吧？所以这个顾炎武是反对的。那么这是我们讲，这在他学术研究上呢是一个飞跃，这在中国学术史研究上面是一个飞跃了，就是以前从来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读书是怎么读的，对吧？读书应该怎么样的读书才能真正的把知识学到手，真正的把学术和经世致用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对吧？现在这个学生也是这样，完全关在课堂里学也不行的，还要走向社会，确实是要走向社会，对吧？所以梁启超说，顾炎武是最重实践，最重视实践之人，理论和实践结合。我们说顾炎武是最重实践的人，他的许多论证不是从纸片上得来的，他的许多论证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也就是说不完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有的从书本上得来，有的不完全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实践当中来的，对吧？所以这一点上面，后来的考据家，也就是顾炎武以后的钱家学派，到了清朝的钱家学派，他们继承了顾炎武的学风，继承了顾炎武的这个学术这个风范了，但是没有完全学像，没有完全能够和顾炎武相比。在考据学上面，也许他们超过了顾炎武，因为清代的钱家学派考据学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考据学上面可能比顾炎武研究的还要深，还要细，对吧？可能在考据上呢超过了顾炎武，但是他们在实地考察、实地调查这方面没有了。因此，梁启超说他们啊。哲学的半个停灵罢了。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梁启超有这么一句话，他们哲学的半个停灵，半个停灵就是说他们这从书本上学停灵，没有从实践上来学停灵，那不是半个停灵吗？实地调查不搞了吗？那不是半个停灵吗？国计民生不关心了吗？经世致用抛弃了吗？当然，话要说回来，那有时代的条件决定的。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清代那个时代搞文字狱决定的。以后给你们讲为什么会哲学的半个停灵，不是他们不想学停灵，而是那个时代不允许他们学停灵，对吧？ 你告文字狱吧，对吧？那文人这个动不动的文人就是，那就是搞得不好就是，满门抄斩，对吧？经世致用你怎么经世致用啊？对吧？因此这个很难的，因此这个在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很难经世致用啊，因此这个只能搞考据啊，纯粹的考据啊。所以说梁启超他们只能够学到半个听力，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能全怪这些文人，由于时代造成的。钱家继承了顾炎武考定古书的方法，却抛开了向社会做实地调查方法，对吧？抛开了，没有向社会做实地调查。但是我们讲顾炎武的一种方法，它不是复古，因为我们曾经讲过，顾炎武的研究呢，他是要提出要振兴、复兴汉代的经学，对吧？重新恢复汉代的中学经学，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要恢复希腊、罗马，但是实际上你说它是复古吗？不是完全复古，并不完全复古，对吧？而是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打着这个复古的旗号，实际上是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对吧？所以我们讲，钱家学派脱离了现实，失去了顾炎武的磅礴的气势。实际上，真的，我们讲真的，钱家学派是不如顾炎武的，对吧？他们这是继承了顾炎武的一种方法，但是精神上没有继承，啊，我们讲精神上的继承，他没有继承顾炎武那种精神上的学说风格，对吧？大气磅礴的那种学术风格，经世致用那种学术风格没有，对吧？因此呢，不是精神上的继承者。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精神上的继承者呢？那就是要到了清末，谁呢？就是梁启超、谭嗣同他们。那就是把学术和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了，治政，对吧？救国结合在一起了，戊戌变法了，那就是继承了顾炎武，继承了王夫之。好，接下来我们把顾炎武学习方法归纳下。顾炎武怎么学习的？怎么研究学问的？我们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要疏通学术源流，而考证其谬误。我们讲这个学说的源和流，对吧？一个制度，某一个制度，它是怎么来的，对吧？源在哪里？流在哪里？对吧？你要把它搞清楚，不要就事论事，那不行的，对吧？对，这个制度从哪里来的？要考证，对吧？要考证，这个很重要。往往刚才这个制度出现了，这个制度出现，它这源流在哪里？源流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很重要的方法，就源流在哪里，那就需要进行考证，对吧？那么考证它的学术量啊，疏通学术源流，而考证当中的谬误，因为记载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谬误啊，啊，这个比如说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周礼里面的很多东西了，比如说周礼里面的养老制度，养老了，现在我们讲都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吧？那么当时社会上也有养老了，比如说周朝就有，这个周朝早在周朝就有养老制度，有人说周朝就有养老制度，那它很好啊。那么周朝有养老制度，周朝是不是实行过这个养老制度啊？是不是在周朝实行了养老制度？哦，养老制度到周朝就有，不得了了，周朝。其实不一定的，因为实际上，顾颉刚曾经讲过了，三代的历史，三代的很多文献是靠不住的，对吧？就是三代的很多这个东西是不是实现呢，都有问题啊。因为本身像《周礼》这部书是不是周朝人写的呢？根本就不是，《周礼》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人写的，因此以上 战国人对，实际上我们讲战国人是对周朝的一种理想，理想的哦，周朝大概已经有很好了，社会已经有养老制度了，不得了。其实你要考证了，肯定里面有错误，所以要考证的，所以要疏通学术源流而考证其，啊，没有，这是第一个方法，对吧？有很多制度体制，制度要进行考证，考证你要指出它的谬误在哪里。还有第二个呢，以具体事实做调查，以具体事实做调查，区分不同情况加以研究。要某一个具体事情，不是哦，你笼统的讲，这个封建体制不行，对吧？那具体哪一个东西不好？具体的哪一个东西好？对吧？这个要进行调查研究啊，对吧？区分不同情况加以这个研究，对吧？那么古书还第三个呢，就是古书上有疑义的地方。古书上记载这个东西，有怀疑呢，我要根据本证旁证之法深入分析，本证旁证之法要深入进行分析，对吧？深入进行分析，就是就像那个曹操的出身问题，对吧？就是一个疑嘛，你怎么能够武断的讲，曹操什么什么后代，对吧？这个就是问题了。那么你要进行考证的呀，对吧？他这个朝廷，比如说我写的那个文章，他已经一部分拿到了，对吧？你们一部分人拿到了，朝廷同曹操什么关系啊？对吧？讲起来嘛，是叔祖父了，但是他们有没有血缘关系啊？那么这就是问题，你不考证嘛，你既不用本证又不用旁证，那当然发生错误了，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不没有血缘关系？他是追子的，他曹孙是，对吧？我们看到一个追什么意思啊？没考嘛，对吧？没考啊，对吧？追言以丑啊，追是什么意思啊？对吧？追不是一个追就说没问题了，不是同宗同族的，对吧？过继过来了，而且这个过继是外姓过继过来，本姓过继过来是不会用追的，所以说上海人家招女婿追婿，就这个道理，对吧？就我举一个例子，无非就说举一个例子，一定要用我们现在好多学者的研究方法，把基本的东西都抛弃了，对吧？基本的像顾炎武早就讲过了，本证旁证的方法。这个也没有用到二重证据法来，对吧？就是古书上有疑义之处，这根据本证旁证之法深入分析，对吧？深入分析。那么这是第三个，论一事必举证，每讲一件事情都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不能讲啊。也就是说要有证据，不是空口讲白话，这不行的。那长篇大论没有史料的，都是我的观点，你的观点哪说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材料来说明呢？一点一个材料都没有，那史料原始史料点都没有，那么一定要有史料了啊，一定要有证据了。有不以孤证为满足，一条史料是不够的，一条史料就能说明问题了吗？对吧？我们说一定要旁证不引，大量的史料来证明，史料越多越好，对吧？所以要旁证不引，是吧？证据充分后治标记所行，等到证据非常充分了以后才能说明问题，对吧？这是我们讲第四。第五，有不明了的地方，因为顾炎武那个时代有很多研究历史当中研究在最近考据当中也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了。有不明了的地方，你不要自作聪明。我是学术大师，在我的面前好像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能解决的，一定能够解决的，否则就不能显示出我这个学术大师的水平，那怎么行的？ 对吧？要有实事求是嘛，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嘛。我这个问题还解决不了嘛，对吧？解决不了的地方怎么办呢？疑则存疑，确则存确。有疑问的留下来，有缺有不足有缺缺口的也留下来，对，留下来干什么？是由后来的，对吧？后来的由留给后来的学者来解决嘛，对吧？江山代有才人出嘛，对吧？肯定后来者，这个每朝都有后来都有才子的。那江山代有才人出嘛，对吧？这个后来的学术大师来解决嘛，对吧？不要自作聪明，所有的问题都我到我这里都解决了，不可能的。叫疑则存疑，确则存确，留待后人来解决。这是顾炎武我们家研究的五个方面，非常好。我们把它概也是用归纳法来概括，就顾炎武的学术方法，我们也只能用归纳法。因为他这个是学问是博大精深啊，博大精深我们也不可能把他的学问，对吧？这个用归纳法来表述，他这个学问的研究方法大致有这个五个方面啊。而且顾炎武多学而涉，行必有果啊，他自己讲，而且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发人深省。他说：“今日当著书不当讲学，什么意思啊？就顾炎武那个时代，有的人也在买弄自己的学问，啊，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就哇啦哇啦的在讲了，对吧？就是自以为学问很好了，啊，这个啊、就也是在到处讲学，显示自己的学问很大，啊，以此来博得一个很高的声名了。”顾炎武不大提倡这种方法。顾炎武讲，现在我们是老老实实的做学问，著书，不要一天到晚到外面去讲学。实际上这个顾炎武这个话，我觉得不仅是在当时，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只说著书和这个讲学要结合，这讲学而不著书那是绝对不行的，对吧？你这讲学不著书那是怎么行的？你著书才是讲学的底蕴啊。而且这个顾炎武那个时代，大概他是反对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心学老是在外面哇啦哇啦讲，不大写书了，不大著书了。因此他说今日要当著书不当讲学。所以梁启超说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是针对的谁？有针对性的，针对的理学，同时也针对了心学。他梁启超用的话是很有意思的，梁启超用的语言对顾炎武的这个评价了，这个语言是蛮有趣的。他说顾炎武这种方法研究的方法表现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顾炎武的这种方法表现，当时这个革命的词汇也是啊，这个也是比较跳眼的词汇，也他们也很喜欢用啊，表现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对吧？所以明清自己的学者顾炎武应该讲是称得上是一代宗师啊，这个一代宗师，这个用这个词来形容顾炎武是恰如其分啊，确实是一代宗师。明清自己的学者顾炎武称得上是一代宗师，比较枯燥，没办法。那么我们看一看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吧？现在每个人都能够讲这句话，几乎每个人都能够讲得出来，对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那次我们参观顾炎武故居呢，这句话也是很醒目的，对吧？当时就有人问我了，这个话怎么解释了。很好解释，字面上很好解释，但是里面呢还有一些内容要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有两个概念，对吧？这个里面就有两个概念出来了，有亡国，有亡天下。 这个天下和国是什么概念，这个两个概念怎么来区分，好像似乎大家不一定很清楚，对吧？至少这个天下，当时这个天下肯定不是指全世界了，对吧？没有这个概念了，古代人还没这个全球这个概念，对吧？哎，古代往往天下，那、啊、得天下者，啊，得人心者得天下，摄人心者摄天下。这个天下和国这个概念好像不分了，对吧？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国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当然也是天下的，就是国家嘛，对吧？统一天下，统一国家，这个概念好像是完全是一致的。但这里呢，顾炎武把它区分开来了。你们来看看怎么来区分的，有亡国，有亡天下。那么亡国和亡天下区别怎么来区别呢？月就顾炎武讲了，异姓改号谓之亡国。异姓改号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异姓改号呢？哎，改朝换代就是了，对吧？本来姓这个朱的当皇帝的，朱元璋当皇帝，对吧？那么后来就这个爱新觉罗氏当皇帝了，这个叫异姓。改号呢？年号改掉了，对吧？那个清朝的年号、明朝的年号不一样的，对吧？改号，这个亡国，这亡国。